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在出埃及记第一章讲到说，他们人多起来了，多是福气，但引起了埃及人嫉妒，就开始给他们做苦工，他们就更多，更多就更大的逼迫，就是要杀婴，杀男婴，然后又不成，又引起第三个逼迫，就是要把他们所有男婴丢在尼罗河里。这就是第六节，埃及人恶待我们。各位，埃及人没有恶待说话的我们，恶待说话的父母和祖父母。但是我们人是有个生命共同体，尤其我们基督徒，不仅我们跟现在的弟兄姐妹不相干的，也是一个肢体，我们跟我们的祖先亚当和我们属灵的祖先亚伯拉罕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也是有关联的。罗马书第五章，在一人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一人里众人也都复活，而不是在哥林多前书，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到说，因为一个人的过犯，大家都成为罪人了，罪进入了这个世界，照样因为一个人的顺服，我们也都蒙连续得恩了。所以他在这里说是我们，埃及人苦待我们，苦待我们的子孙是苦待我们，苦待我们的祖先也是苦待我们。耶稣对保罗也是讲这样的话，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没有逼迫过耶稣，逼迫耶稣的门徒就是逼迫耶稣，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已经讲过，这个是苦，但是这个苦造成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果，就是人会哀求神。真的，你说你不会祷告，你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你真的不要再说这话了，你真的一定要说这样的话，上帝就把你丢在海里面，看你会不会叫主啊，救我。你一定要那样呢？实在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你为什么不能在平常的时候就是亲近主，跟他倾诉倾心吐意呢？好了，我们就常常是一定要在最痛苦的时候才会去哀求，苦工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列祖的神我们已经讲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意思就是神是活人的神，意思神是死人活的神，意思是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意思是神是掌管时间空间，是永恒的神，意思是他的应许不改变会实现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这我们也讲过多次了，耶和华早就看到了，但是照这种写法，好像是你祷告的时候，你哀求的时候，他才看到，他才听到，好像就是神好像很钝的，很慢的，很差。各位，没有，神都知道，但是神真的是我们钝，我们差，我们慢，我们总是不会向他求，我们的眼睛总是打不开，所以常常就是在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艰难，那蒙恩的人啊，他终于看到哦，神其实一直在带领。不过就我们的经验好像是等候很久哈，我们哀求，哀求了他才听见，其实他早就看到听见，他的恩典感动我们，我们会哀求，我们哀求了我们就经验到他的真实，其实他早就看见，早就看到困苦劳碌欺压，每一个困苦劳碌欺压他都看到，他都知道。我只能说这些话都重复太多遍了，你要信靠上帝，信靠上帝的话，要让圣灵让你克服你的肉体的软弱，对环境的抱怨，用信心接受上帝的话才是真实，他应许才是真实的，以至于向他呼求，向他感谢，向他认罪。那么当我们会向他呼求的时候，神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他早就可以做这个事，但他总要这个字不太好用哈，就是配合，跟我们配合。我说不太好用，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没有理由讲配合啊，就是都是神在做的，但是我们人这边也实在可以讲配合，因为圣经也有用这样的字眼，就是我们被他的恩典感动，不是我们自己的，被他恩典感动，我们会向他呼求了。所以 就各位注意看这些经文都注意，并不是埃及人欺负我们，神看到我们就像摩西一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没有，神救我们一定是我们向他呼求之后。对了，有的时候没有这样写，但是神不是霸王硬上弓，也不是不知不觉的就把我们变成他的儿女，神总要透过我们的意志，我们知道他的又真又活。所以不是埃及人欺压我们神就救我们，是埃及人欺压我们，我们哀求神，神就救我们。哎呀，神都知道，为什么还要摆那个官架子，我们一定要求他呢？因为神都知道，你不知道，你会报这个愿就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多好，所以你总是在信靠他的事上是一个懒人，又懒又恶，不行，所以神就让我们受苦，受苦好叫我们会思想到他的恩典，会在劳苦中想羡慕他的安息，会在欺压中羡慕他给我们的拯救和亲神。然后他就拯救我们，这我们也在生命记第四章看过了哈，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哈，领我们出了埃及，这些事情不必再讲了，各位这一节经文就可以讲好多课了，就是出埃及的那个奇妙的事。他也没有讲旷野那40年的事，也可以讲很多，但他重点就是神把我们怎么带进来了。第九节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是他的应许。耶和华他不是在注意啊，我们说话行事生活都活在主的面前，我们在跟总统讲话，跟老板讲话，我在跟你们讲话，你们在跟手机里的任何一个人讲话，你要记得哦，不管多么间接，你是在跟上帝讲话，所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要出口，所以污秽的思想一句不要出口，你是在不是直接在跟上帝讲，但是也是在跟上帝讲，起码是在上帝的面前讲。我希望我们教主日学的时候想到我就在教耶稣，你在讲道的时候就是讲给上帝听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主在我们身上做，也是坐在主身上，包括给一杯小子给别人，所以他不是在跟祭司讲，对，他是在提醒自己也在提醒祭司，但是这都是因为他知道他在跟上帝讲，也不是现在跟上帝讲，如果时时活在神的面前，现在讲的就是真实的，否则就是一个礼仪，一个虚空虚伪的礼仪。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我现在把它拿来了，一切都是神带领到如今。可是他在这里说了一句话，我把这最后这一段路是我走的，你把我带到迦南地，你把我带到这里，然后我把这里的东西拿到你面前，其实还是主的恩典，甚至更是主把我带到你的面前奉献。但是我们就说我们自己做的这个部分是多么重要呢，是靠着主做的，但是靠着主不能不做，不要说一切都是主在做我们就不动了，正是因为一切都是主在做，我们做的就更积极，我把它拿来，你带我走了那么多路，你赐给我这么多恩典，现在我所做的更是你所做的，我拿来给你，没有一样是我自己的，全所有奉献。好，这个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这个就叫敬拜赞美。敬拜赞美是我们献给主，献给主。当然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你不必把你的薪水袋拿来，也不必把你的什么零用钱玩具拿来，我们是献上我们的心，感谢主他赐给我们的一切，下拜。那我们下拜是一个动作，我们同样也说实在神是看内心，你有没有跪下，你有没有趴在地上，还是你站着讲坐着讲，这些其实也不重要，但是我就我们肉体来讲，某些形式上的约束也是好的，你愿意跪下来祷告，甚至俯在地上祷告，如果真是跟你的心的敬虔是相配的，那是非常好啊。当然我们徒有外表，那是一点都不好的。11节，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家的一切福分欢乐。这是多么蒙福的一句话呢，这是多么有福而我们通常没有活出来的一句话。我们在创世纪里看到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约瑟 还有后来大卫，大概都有这样情形，就是他们所到之地，因为神的同在，他们就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你来了，我们就很蒙福；因为你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很蒙福。现在，因为一个人信靠上帝，他蒙了祝福，他自己就蒙福快乐，利未人也快乐，寄居的也快乐。我们的快乐是因为耶和华，我们的快乐是因为耶和华赐福我们，我们的快乐是因为耶和华赐福给我们，使我们有这些东西，耶和华赐福给我们，使我们愿意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耶和华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在献上的时候是谦卑的，是感恩的，而不是自大的，而不是带着一个我在养你的心啊。当然我也希望利未人寄居的不要因此就看到一个大金主来了就开始哇，感谢主，感谢主哈，我今天又有好吃的东西来了，那就很丢脸，那也很坏了。可是我们人的毛病就常常是这样子，一个很美的事，我们总是没有专心仰望主，慢慢就看到哦，这只肥羊来了哈，我可以在上面得多少了。甚至寄居的也是一样，我在那种基督教的或者世俗的福利机构，在我自己看到过，你们也一定看到过，还有像 Charles Dickens 这些小说里面，你都可以看到这些福利人道机构常常流弊非常的多啊。那个流弊多的，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是借着福利来敛财呀， 办一个孤儿院敛财啊，这很下流的不必讲了。就是一般情形也常常是，我觉得那一种主事的人一看到一群人来，就像一群秃鹰看到尸体一样啊，又可以有多少奉献，实在是很不好。我们牧师也会这样子，也会这样，福音机构也会这样子，就是看到啊，又有人来奉献，这是求主赦免。各位，我们奉献收奉献，这一切仰望上帝，要不然我们都有偏差。要不然就是财大气粗，要不然就是那卑鄙的小人那个嘴脸都很不好哈。第十二节，每逢三年就是十份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就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我们平常有十一奉献，就是我已经讲过了，我觉得十一奉献这名词一定要懂它的意思，免得我们以为只是十一给上帝，应该是全部给上帝的。那么也有人说十一是一般的情形，然后每三年又要再拿出这十一之外的，又拿出十一哈，就有人算了一下是多少。我想这些不需要太仔细的去算，总之我们就是很乐意的把这些给利未人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他们可以吃得饱足啊。那么希望在奉献的时候是为主，是感恩，希望这些利未人孤儿寡妇寄居的不要一天到晚就在等这些人啊，是依靠上帝。不但给他们吃，要给他们吃得饱足，这我也讲过很多次了。利未人孤儿寡妇的毛病可能就是一天到晚在那里等，哎，什么时候钱来啊，什么时候钱来，就一天到晚就在那里等。那么对不起，这个在今天就是很多回国筹款的宣教士啊，或者是这一类福音机构啊，也都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些大阔佬呢，大金主呢，常常就是很迟啊，一定要收到了一个什么东西，今年忘了奉献了。这我觉得都应该把它刚好颠倒过来才对。我觉得利未人孤儿寡妇牧者根本不应该想这些事的，想都不要想，想到就是依靠上帝，想到就敬畏上帝。而这些大金主呢，不要一天到晚想到的是我要得到多少东西，应该最早想到是我赶快出手的，一有了赶快要给别人。所以我们的毛病都是这样的，房东一天到晚就想，哎，房客什么时候交，对不对？他绝对不会忘记今天是到交房钱的时候，忘记大家都是什么房客，对不对？我们都是应该房东不要去记这些，房客要记这些。每一件事情，丈夫要爱妻子，丈夫都忘记了，丈夫只记得妻子要顺服丈夫，妻子要顺服丈夫，妻子都忘记了，妻子只记得丈夫要爱我。就我们都会记得别人该做的事，不会记得自己该做的。我们都会记得别人对我们的亏欠，不会记得自己对别人亏欠。 只有我们有神的心，有圣灵充满的人，我们不断的知道我们的亏欠，也会很主动很积极很快的先把别人的需要去满足，不是想到自己。那只有神能做得到，因为神是这么丰富，我们人没有安全感，就想到自己的。好，那十三节，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在神面前说，神哪里要听这些？是神要你说，神要你说的诚实，神要你能够帮助其他的人知道你的态度是多么谦和的。你说这是提醒你自己，你是不是一有了土产就赶快拿去奉献哦？你是不是一天到晚在你吃饱了喝足了，到最后才想到我应该奉献了？这都是都没有神的心。你是在神面前说，我已经拿出来了，给了利未人寄居，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命令？这命令其实也可以说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爱的命令。我把最妙的道给你们，告诉你们爱的命令。所有的命令就是爱神爱人嘛。神说真的不需要我们爱他，神是爱我们的，我们爱他就是表现在爱这些需要的人。那约翰一书里讲的更多了啊，这命令都是在讲爱的命令啊，领受神的爱而爱人。我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可见的这是两个我们容易忽略的事，一个就违背没去做，一个不是故意的不做，就是忘记了，也就是没有把这个事太放在心上。我手上的时候没有吃着圣物，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又没有为死人送去。这好像是在讲不同的事情了。手上的时候，不洁净的时候，这十四节讲的我们不是很清楚，尤其是没有为死人送去，是把这些东西，应该不会说是去献给死人啊，给死人，因为那不仅是迷信，是异教，是得罪上帝的，而且以色列人也应该很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死人不会吃喝这些，像我们中国人还会献，还会给死人这个那个哈。我想这里不是指这些事情，以色列人不应该有这些，除非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因为学习迦南人风俗，也有了这些本色化的毛病哈。我想是指就是他在生活中保持圣洁。就是我不是在这里献的时候遵守上帝的话，因为以色列人最容易在食衣住行的这些事上违反了利未记里面比较多记载的那个洁净的礼仪。那么也就是说他在这里提这件事，就是说我不是献上的时候才很谨慎的，我平常生活中都是保持洁净的哈，也就是说我平常生活中也都是听你的话的，都照你的话去行。十五节，求你从天上你圣所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是你向我们列祖起誓赐给我们的牛奶与蜜之地。我们得需要上帝应许我们才得到，我们得需要上帝为我们征战我们才得到，我们得需要上帝给我们我们才得到，我们既需要得，需要上帝为我们持守，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要不然到手的鸭子都会飞掉。你的儿女可以离开，你的丈夫可以离开，你健康可以离开，你工作可以离开你。这边我多次讲过，圣经里面大概90%以上经文好像让我们都会有个错觉，就是我们做到了神才做什么啊？我们对你恭敬一点你才给我啊？我给了你十分之一你才赐福给我啊？我饶恕了人你才饶恕我啊？这个照经文表面上来看好像这样，但是我们看的整体来讲是神先做我们才能做的，是神先怜悯我们，我们才能有土产，神给我们奉献的心我们才能奉献。不过神也的确是提醒我们，这都是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容易忘，就常常好像说你不做你小心我把这些收回，其实不是说我们做了神才给我们，是神先做我们才得到，但是既给我们了我们就需要被提醒，你要再不做的话那就表示那就你真是你真是罪有应得了，因为你已经得到了。所以当你得到了又奉献的时候，神从这里来看就是神才继续看顾你。这就引起我们有的时候如果 尤其是卫斯理中的思想的错误思想，就好像觉得都是我们做了换到上帝的恩典哈，这个不要这样去想，他神是保守我们的，但是我们在他保守中，我们一定要照着他话做，免得他在看的时候，这里请你看，就是看到我做对了，请你继续赐福我，免得在看到你没有做到的时候降灾祸，或者说你没有做的时候降小灾祸，你还不做就再降更大灾祸，那你就真麻烦了哈。看顾我们啊，看顾我们的这个地啊，这都是我们需要，因为地能不能出土产，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是不是继续照你的话去做，也是神的恩典，然后周围有大堆的蝗虫等着来吃，有大多的灾难，很多的灾难等着要降下来，若我们不谨慎小心的在主的爱中，那么流奶与蜜之地很快就变成沙漠之地了。十六节，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又看到今日啊，第三节讲到今日，这又讲到今日，不必有今日这两个字，他讲今日就是希望我们的信仰所做的事每天都是新鲜的，不是陈腐的，不是一个历史，不是一个规条，是每天今天我做的心是更新的，我对上帝的认识，上帝给我命令也是新鲜的，不是觉得是一个老掉牙的东西，在我耳中都已经心蒙脂油了哈。这些律例典章，这些爱的诫命，这些感恩的态度，一言蔽之，从信心发出来的爱和感恩，我们都因着信心从心里来遵守，行动上态度上。十七节，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着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好，又一次你看到好像是我们先做，你认神，神就认你。对了，圣经里这类经文在 90% 以上，你做了神才做，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怎么可能做，我们怎么可能认他，都是神仙工作，所以那些 10% 或者甚至不到的更重要的经文是基础哈。我们被神白白的拣选了，拣选以后他希望我们认他为我们的神，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哈。这其实又再一次是约哈，17节到19节就是讲到约，因为约的内容就是 我做你们的神， 你们做我的子民。今日不要有一天啊，不是新鲜活泼的信仰，每天都是今天，你要认耶和华为你的神，每天以他为你的力量的来源，为你的救主，为你的主宰，为你的良人，为你的帮助，为你随时的帮助，为你倾诉的对象，为洗净你罪的救赎主，这个叫做他是你的神，他给你力量，所以蒙你也蒙他的恩典，所以你要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遵行他的道。那么如果你今天是这样，那么今天上帝也应许认你为他的子民。我们也说这是在永远中的拣选，但是在人世中我们承认有这种这种看起来是我们顺服神就承认我们的这个情形，而且在我们遵行他的话里面，每一天的遵行都不能吃老本，每一天都不是靠自己的经验，虽然经验和过去是可以帮助我们更信靠上帝，但是那个信靠上帝是基础，所以我即使遵行上帝话一万遍了，我即使顺服丈夫一万天了，爱我妻子或者是饶恕仇敌一万次了，你今天还是一样要像你完全不能一样靠上帝，是上帝使你谨守遵行，是神的帮助。十九节，又使你得着称赞啊，得到这一切啊，这也像诗篇九十篇里面讲到的啊，他给我们这一切的祝福哈，使我们得到荣耀，都是我们不配的，越知道不配神就越给我们，超乎万民之上，是神公平恩待每个人，他没有两样的砝码，正是因为他没有两样的砝码，他也要求我们没有两样的砝码，正是因为他 它是公平的，所以对每个人待遇是不一样的。公平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对不对？我不能够公平就给你们成绩通通都是一样，这反而是不公平的。而有人说是机会均等啊，当然我们要说真的要公平，就是上帝的带领都是公平的，那都是好的。那么当神的恩典在一个民族和个人身上，这个民族和个人当然应该活出更美好的，就超出其他的人。那么从人这边来看，其实神是很公平的把这机会恩典给了每个人，那么人会不会善用这个恩典使他能超乎万民之上？从神这边来看，这一切都在他的拣选之内，在他预定安排当中，这两个不冲突的。那不管是怎么样的过程，我们总是再一次归向上帝，所有的土产归给上帝，我们也归向耶和华，成为圣洁的民，把最美好的出熟的没有被别人用过的纯洁的献给上帝，我们自己也献给上帝。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就讲到，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